အစီအစဉ်တွေကို American ပြည်တော်
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他的新书《流亡生活》以及对海外民主人士的期望，稍后我们一同关注。拜登总统执政将满一年，白宫表示第一年中拜登政府的三大外交成就包括美国重新取得世界领导角色、重振与盟友们的关系以及多方布局印太地区。不过今年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引发对台湾前景的担忧，拜登政府也多次重申对台湾的承诺。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拜登总统呢执政即将满了一年，那么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在12月16号在推特上连发了三文来阐述，他们说拜登总统以及他的这个执政幕僚们呢在第一年所认为骄傲的外交成就，那么分别也就是全球领导、重振盟友以及布局印太。那么在第一项全球领导方面呢，沙奇说重新取得我们在国际组织的领导角色，并且结合世界领导人们在我们这一代面临最大挑战上取得实质进展，担任世界最大的疫苗军火库，领导全球经济复苏，并且重振美国在气候上的领导地位。那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以及各个国际场合都不断的强调 America is back， 那么包括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也是如此。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give their people the ability to breathe freeNot those who seek to suffocate their people with an iron hand. Authoritarianism, the authoritarianism of the world, may seek to proclaim the end of the age of democracy, but they're wrong. The truth is, the democratic world is everywhere. It lives in the anti-corruption activists, th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he journalists, the peace protesters.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struggle in Belarus, Burma, Syria, Cuba, Venezuela, and everywhere in between, we almost call out and condemn the targeting and oppression of ra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When it occurs in, whether it occurs in Xinjiang or northern Ethiopia or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all must defend the rights of LGBTQI individuals.So they can live and love openly without fear, whether it's Chechnya or Cameroon or anywhere.
那么在第二项的外交成就方面呢，这个沙奇表示说，重建我们的联盟，包括与欧洲，已经解决了重大的贸易纠纷。那并且说呢，这个美国的做法也保障劳工，促进共享价值，并且增强他们的竞争能力。那拜登总统呢，在这个欧盟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也特别强调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欧盟记者会上怎么说。
Building on our close partnership and our shared valu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committed to negotiate a carbon-based arrangement on steel and aluminum trade. Arrangements will, one, lift up U.S. aluminum and steel, incentivize emission reductions in one of the most carbon-intense secto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restrict access to our markets for dirty steel from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counter countries that dump steel in our markets, hammering our workers and harming them badly, along with the industry and our environment. Today,is a testament to the power of American diplomacy and strong partnerships to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American workers and the middle-class families in America. Over the past 9 month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come together to take on major global challenges by looking to all that unites us and the shared interest we have both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ve resolved the 17-year Boeing-Airbus dispute,and we're close partners to address COVID-19 and combat climate change. As we move forwar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gether to update the rules of the road and the 21st century economy and prove to the world that democracies are taking on hard problems and delivering sound solu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losest of friends and partners as we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那白宫认为这个拜登政府第一年当中第三个重要的外交成就呢，也就是布局印太。巴奇说呢，在印太地区已经开创了新的平台，如澳英美三方安全倡议 AUKUS， 并且提升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那么在国防安全经济利益里面合作，同时也加强欧洲以及印太地区盟友的连结。不过我们知道美国在受八月从这个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呢，引发了许多的争议以及批评，也引发了美国是否有能力跟信心来保护自己的盟友，包括像是台湾。那么对此呢，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记者会上是表示，美国对于台湾以及以色列的承诺是非常坚定的。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2月4号谈到中国是美国的国防挑战，并且也说美国将会维持对台湾的承诺。我们看一下国防部长奥斯汀怎么说的。
I've repeatedly described China as the pacing challenge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but I chose the word challenge.Carefully. We seek neither confrontation nor conflict. We remain steadfast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and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support Taiwan's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while also maintaining our capacity to resist any resort to force that would jeopardize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Now we're working to bolster deterrence and not seek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谢黄奕白宫报道。
感谢姚毅的报道。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最近获拜登总统邀请，在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上发表讲话。来看美国之音的专访。
祝贺你的新书《自由》最近在北美上市。你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美国政界和民众他们对于香港现况的了解是怎么样的？你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成效？
我觉得在2019的抗争运动还有在媒体广泛的报道之下，其实大家对于香港现况的认知比我高很多。所以我希望从这本书当中，当然这本书是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还有我自己的故事折射出来香港自由的沉沦，然后再将香港历史上在国际的层面去看，到底我们民主退潮啊对自由的侵犯，到底会让我们的民主价值面对什么的威胁？这个书其实写给一些国际读者，但对香港有一些兴趣，但是不是太知道整个民主运动的来龙去脉是什么，然后是一种比较。没有那么学术，还有没有那么沉重的一本书，有一些个人故事，还有一些分析在里面。所以对于我而言，其实这本书对我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记录了一些我自己的故事，但同时它是有能力去开拓一些新的读者、新的关注、新的兴趣，然后对香港支持会变得更大。然后这是我写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
这本书呢，你也从你个人的角度去详细记述了很多打击香港自由环境的许多的事件。那和我们的观众总结一下，香港自由的恶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在这当中，美国有没有什么应该负起的责任？
香港自由的恶化绝对是整个民主退潮其中一个缩影。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在崛起之后，他对自己的制度越来越有自信。包括他将他的Confidence Doctrine， 他那几个自信写在宪法里面，包括他对自己的制度的自信，他的政治的自信，这些都是直接促成他在香港的打压。因为香港以往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对自由世界说，中国其实要去追赶自由体制的一个明证的一个例子，所以他把香港放在这边，就是跟他们说我们有一天也可以去跟香港接轨，去学习香港制度。但假如这个需求是失去了，即香港对他们而言把它当成一个普通中国城市，让他们去 做政治制度的方法去套用在香港，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疑虑的。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在我们全球的角度而言，我们如何去压制威权的崛起，去跟他们说他们制度是完全不可以持续去他们持续去做这些人权侵犯的东西，是在国际上会被制裁，会被惩罚，这些能够有效的压制他们的发展。我觉得对香港而言，我们在假如民主国家可以团结做这些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也是会很能够去处理到我们现在面对自由损失的状况。所以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国家，他们也是有一定的机会去参与在这些工作当中。我们也很期待大家其实是真的去了解到这些威胁，然后去做相应的行动。
你在书中也引用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认为说香港重得自由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可以怎么样去帮助香港？那你对于民主国家对抗中共心中有抱持什么样的希望？特别是在中共的这个经济攻势以及大外宣之下。
我觉得很多美国朋友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多了解，不单单是了解香港状况，还有了解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攻击，它对于民主国家的渗透，还有他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影响我们的一言一举，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有了一个认知之后，我们才可以会有行动去处理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希望是一种普及教育了，对于大家来说就是用一个个人故事的角度去让大家得知自由的珍贵，还有不应该将自由跟民主当作是理所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希望跟现在在美国在国际的读者去传达的一个核心思想。
最近呢，是作为唯一一个获邀的港人参加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那和我们说说你在这一次的民主峰会上，你所想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你觉得为什么需要在这个时候召开民主峰会呢？
我主要想说的就是，面对现在威权崛起，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独裁者的阵型，假如民主国家不团结起来，我们将会无法挽回民主退潮的潮流，而香港就会是在其中一个很大的受害者。所以在这边其实是要鼓励民主国家，要提醒他们，甚至是要要求他们是要认真的对待中国那个威权的崛起，然后我们要动用我们经济政治还有其他方法资源去制衡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峰会里面最大的一个讯息。
有些人批评说民主峰会可能会缺乏实际的成果而流于形式，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说法？
民主峰会只是一个两天的一个会议，当然它最大的功用就是将这些国家就聚集起来，然后让他们发言去表达他们意见。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说在峰会之后，他们说有一年的活动，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能够凝聚到多少行动的共识，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条约、一些约章，甚至是一些联盟能够凝造起来去共同去对抗威权的政府了。在很多 organizer 他组织者的说话当中，他们都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这峰会是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去对抗威权的一个开始。
这次民主峰会的三个议题有包括是保卫民主、打击腐败还有捍卫人权，那你觉得这如何能够体现在香港的现况上？有没有什么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
我觉得香港的状况就是很聚焦在如何保障人权还有对抗威权的这个范畴吧。因为香港过去几年是一个很世界最瞩目的一个例子，因为它的自由的承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香港曾经是被誉为亚洲最自由的城市，即便它其实一直来都没有民主，但在某些制度的保障下，它还是有一些自由，我们香港市民是能够享受到的。但我们可以看，单单在国安法落实之后一年，我们预见到香港公民社会的崩塌，包括《苹果日报》 要被封禁，包括我们很多的政治组织，包括是支联会，他们也要被关掉。我们很多政治的人物在牢狱当中，我们最大的工会，我们的教协还有职工民，他们也要倒闭。这些是数十年来香港公民社会的累积，也是香港自由的一个代表。但他在广法落实一年之内已经全部是崩塌掉了，就是几十年的累积在一年当中完全消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世界自由世界很大的警惕了，就是我们在一个权力没有办法制衡，政府能够任意妄为的状态当中，我们的自由是多么脆弱。所以这种案例对自由世界来说还是蛮吸引的，也是一种可以警惕他们不要低估中国他想要摧毁民主的决心。然后这是对于自由世界的一个很大的警惕，然后要让他们去团结起来去做一些事情，去抵抗我们自由被吞吞被吞食的一种状态。
那你认为在2019年之后，中国对香港影响最大的行为是什么？香港的未来是不是将距离2019年之前的香港是越来越远，而是距离中国的城市越来越近呢？
在通过了国安法之后，其实整个香港政治生态都变化了。香港已经是有一个国安公署主导的一个城市，它在所有的层级机关也是融入了所谓国家安全的概念。但这是一个其实一个很虚浮的概念其实它的诠释权还有它的判定权也是只是在共产党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共产党它可以用法律的手段，用警察机关的手段去扑杀所有对它不利的政治的行为或者是人物。所以这是对香港一个很大的根本性的改变了。就我们以往就觉得香港即便是我们对共产党有很大的反对意见，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发生的，但在这边它的发生的空间是完全瓦解的。一国两制的基础包括是自由包括是自治也是荡然无存的。所以在这个国安法通过之后，我们一直有观察香港状况的人都说这香港已经不是一国两制了，它已经是接近一国一制，只是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我想那个改变就是最核心的，就是广法的落实。
在这本书中你也提到你的父亲他当年是从广东偷渡到了香港工作，那你在深圳呢是随母亲成长到6岁之后才全家移居到香港团聚。那当年父亲离开的原因有哪些？自由占多大的因素？
我觉得很多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亲都是从中国大陆偷渡来港的，那时候是中国有很多问题，有经济的问题，有饥荒的问题。在我爸爸那时候，其实他唯一能够生存活下去因为他那个村落的饥荒很严重，就是来到香港。香港那时候是一个救赎之地，所以那时候很多偷渡，然后香港有抵垒政策，就是你到的是市中心，你就可以获发那个居留证，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冒险来，然后很多人在偷渡的过程也是在大海中丧生，所以我的父亲其实是蛮幸运来到，然后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啊，在过去香港是一种自由的标杆，是救赎之地，但大家。面对在中国大陆面对困难，就是逃来香港，然后获得一个安稳，获得一个避风港。但在现在，就是香港其实要逃离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救赎、去容纳他们的地方，而是变成一种打压，变成一种压迫。所以我觉得，对照我父亲的经历，其实可以看见香港的转变，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移居伦敦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那和我们说说你在英国的生活怎么样？那和香港的生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对照？
和香港生活当然是很不一样了。就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在街头你能听到就是广东话，有香港小吃，然后很一个很方便、很现代化的城市。 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去在任何地方复制的了。但我们在英国就是肯定要适应当地的生活，包括是语言、气候、它整个城市的建设。我觉得伦敦还是一个蛮友善的地方，对于外来人士，对于新的定居在这边的人，还有它的文化，还是蛮 welcoming 的，还是蛮能够融入的。所以我个人的生活还是没有太大问题，最主要是有一些人身安全的忧虑，还是要让我的生活还是蛮深居简出，就是比较小心一点。
移居英国之后，你感觉到自己是真的获得自由了吗？还是说某些时候还是比如说可能会受到亲中人士的一些骚扰啦，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友好的行为？
我觉得当然我在英国就是不会受到国安法那种很直接的压迫，把我就关进监狱，然后不知道何时能够离开。但的确你可以看见就是中国的媒体，就是中国官员对我的狙击还是无日无之，也是完全没有停下来。所以这些会不会变成一种对我的警示，会变成一种可能会对我就是跨境的一种打压，法外的打压的一种可能呢？我觉得很难说没有忧虑啦，但我还是会持续我自己的抗议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在香港以外能够做的事情，我不可能因为这些威胁而放弃。
移居海外的香港民主人士，大家过去所怀抱的理念可能不尽相同，这会不会为国际战线增添了一些挑战？那不同理念的人，他们当中有可能会慢慢的异中求同吗？还是说移居海外的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人可能也会慢慢改变呢？
我觉得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岗位了，我们大家分别政治上肯定有，但我们对自己的期盼，大家想做的事情可能也是很不一样。有些人想做文化，有些人想做社区，有些人想做媒体，有些人想做智库。我觉得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找到自己喜欢还有适合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很多位置也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的改变，譬如说叫你是一个就是艺术车展者，你可以去展览香港被封禁的艺术文化作品。假如你是对电影很在行的，你可以协助去放一些在香港被封被封禁掉的一些抗争的电影。假如你是一个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很有想法的，你可以去做智库，然后在香港的声音慢慢在这个圈子里面渗透进去。就我觉得大家的就很多不同，但其实我们一样的东西还是蛮具有力量的，就是我们都很希望光复香港，我们都希望香港能够重获自由。在这层面上，我们当然是有一样就是相同东西远比我们的分歧大，所以肯定是有很多不同。大家在好像一个拼图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拼起来我们就是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力量。
那在《自由》这本书当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章节，就是你有提到说你在立法会的大楼和一位以前大学同个社团的朋友擦身而过嘛，但是两个人是走上了非常不同的道路。他选择了一条是比较贴近香港政府的道路，那你之后呢是走上了这个就是流亡海外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嘛？那你认为说这两条道路当中有没有对错之分？那另外平行时空的自己有没有曾经对另外一种选择动摇过？
我觉得肯定有对错之分啊，就你协助集权，你要打压别人的人权，你要剥夺别人的自由，这些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在做倡议工作就是要去有一个很强烈的是非之心，可能在很多人眼中这只不过是找口饭吃，或者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你安稳，你可以这样子去说服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但你不能说这些事情是对的。你可能因为环境所迫要做错事情，但你在心中也是要认知，假如未来环境改变，你可以有一个能力去不用再做一些错事情去让你过这样的生活，你就要做。我觉得是做人最起码的良知啊。对我来说，那时候当然在我中学的时候，我是还没有 政治启蒙。当然可能在平行时空，假如我那时候懵懂少年去接受他们洗脑教育，可能会发生不同的改变。但谁也说不定啊，就可能也是在某个时候也是迷途知返，也是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在平行时空什么都有可能，这也是我在书中其中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觉得我很多成长到现在那个政治运动的经历是很偶然的，但是在偶然之中我们有主动选择的自由，我们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即便是时代塑造了我们，但我们也是要开放自己去迎接这时代，它才可能有塑造我们的可能。我觉得这也是我在书中其中一个还是蛮核心的想法。
在国安法之后，许多走上流亡道路的抗争者，他们可能到现在都还是面临着一些紧绷的情绪或是忧郁这一类的一些情绪的困扰。那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异乡要重新开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自己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另外说，在香港的现况可能短时间之内还不会有很大好转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这个是有办法克服的吗？
我觉得我还是在很多流亡的朋友当中还是比较幸运的一群，我可以持续的做很多我自己参与的工作，我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去追寻我这样子的岗位。我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愧疚的情绪，其实最困扰流亡的手足，就是他们离开香港有些很难去真的为了他们共同想要达到目标去做一些事情，对他们来说这种情绪是最难熬。而我其实还是蛮幸运，我至少有一些东西可以持续的作为香港。所以对这些朋友来说，我觉得找一个community， 找一些朋友，我们身为其他香港人也是要尝试跟他们聊天，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其实是能够在一个感觉到被了解被需要的状态下去生活。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其他人可以做的事情。
那你觉得现在的你会不会还是有一种漂泊感？你觉得家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觉得漂泊感是肯定有的。就要离开一个你深爱的城市，基本上这城市是你觉得你会如果没有意外是会被埋葬在的城市，所以我觉得那种无根的感觉还是蛮强烈的。然后你的大多数的朋友还有家人都是在别的国家，但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我自己必须要接受还有去适应的东西，因为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为了不是个人而是群体的目标，而我要适应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不停的勉励自己，一些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人如果不能舍弃一些东西，我们是不可能去得到一些东西。在这层面上，我是会尽力去适应我自己身处的状态，好新的角色岗位去做好我倡议的工作。
你在书中有提到说，你的战友黄之锋他很有可能会在狱中老去。那我相信你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中是相当沉痛的。你也有提到了，在国安法实施的前夕，你在飞机上看了最后一眼香港的夜景。那对于未来能不能够再回去香港？光复香港的一天，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预期？那这一天可能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
我觉得没有一个确实时间上的预期了，但我觉得对我而言，作为一个 activist， 其实我是肯定要抱持这样的希望，我才能有持续走下去的动力，然后才可以说服大家我们一起去走。而我觉得即便现在香港的局势其实很艰难，但在长远，在一种很遥远的未来，那局势可能不是那么悲观。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很多国家是从中国的那种美好的幻想当中去抽身出来，去苏醒了，就是对他们的人权盛放，对他们所谓的那种大国的假象也是知道比较清楚，然后更多是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措施去表达这样子的理解。我觉得未来中国随着它的经济面对很多困难，国际处境越来越孤立，其实一切改变都有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我还是会 做好我自己现在在工作了。就是，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